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咁就似样啲啦，新年系应该开心嘅，新年咧应该咧系咧好有一个积极进取嘅态度，因为一个新嘅开始，万象更新啊，带嚟新嘅改变、新嘅转机啊。除咗一样嘢之外，就系、是、新年立志呢样嘢，年年都要做。好多时都系立志，都系啲同样嘅事情。而好多时候立志嘅事项，到咗一月底嘅时候咧，已经失败咗，或者系夭折。跟住好奇怪，到咗第二年嘅新年咧，又再嚟过，又立志做翻同样嘅事情。跟住咧，又可能好快就放弃咁样。咁喺度谂，究竟有啲乜嘢我基督徒应该系立志嘅时候去做嘅事情啊？可以俾大家一啲嘅新鲜感，可以咧令你有翻嗰个立志嘅意愿咧咁样。我就谂，不如即系提醒大家立志去认识神，好唔好啊？有啲岌头，有啲人就冇乜反应咁样。但我谂，一基督徒其实认识神是一件好理所当然嘅事情。同时神系无限嘅神，即系我谂你用尽一生人嘅时间精力去认识佢咧，都可以系永无穷尽。有神学家话，即系唔好讲神本身啦，神学家话，就算净系圣经本身呢本嘅神嘅启示嘅书籍，仲用一生嘅时间精力智慧去研读咧，都系深不见底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基督徒我哋用我哋嘅生命去认识神，系应该做嘅事情。而同时，神系无限嘅神，我哋可以用好多唔同嘅途径去认识佢。神佢系永恒嘅，佢系无处不在嘅，即系话你无论边个时间喺边个地方都可以亲近佢、认识佢。佢可以亦都以一个唔同嘅方法去俾你亲近、俾你认识。即是可以说很多姿多彩的。而更加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成长是基于我们认识神自己本身。所以希望用今天这段这两段经文，刚才主席帮我读两段经文，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两个共通点，去看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去认识神。希望藉此能够即系将你嗰种立志去认识佢嗰种嘅意愿渴望咧，去一挑起啊！藉此咧，今年更加落力嘅去认识神佢自己本身。咁第一点想讲嘅就系、是、神嘅能力出人意外啊！我冇遮住个 screen。在这两段经文的里面记载了耶稣医治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一个在不是大池旁瘫痪了38年的瘫子，当时的人相信呢，天使会不知什么时间会飞越这个 的水池，并且呢去搅动池水，每当池水一被搅动的时候，第一个即刻跳入这个池里面的人呢，就会咩病都得到痊愈，呢个当时嘅相信，当时嘅信念，唔知道有冇发生过啊？呢、这个嘅瘫子瞓喺池旁38年，就系等待呢个时机嘅来临，等待藉住一啲嘅神迹，去嗰个嘅瘫痪嘅病能够得到被医治。另外一件事情就系讲到一个会堂嘅主管叫做艾老，佢嘅女儿重病，而耶稣点样样医治呢个嘅开头是病重，但后来是更加是因为病逝的一个的年轻的少女。这两件事件里面，耶稣那个医治的 方法是一样的，用了同一句说话，起来，同一句说话起来，就呢将这两个人，无论是瘫痪的又或者是已经是丧掉生命的，都能够将他医治好。而这个字起来，在耶稣的使用的里面呢，耶稣他是自己亦都清楚用这个字呢，是代表将生命赐予人，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当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1节的时候，即是耶稣医治那个瘫子之后，当他同那班的法利赛人去，或者当时的犹太人领袖去对峙的时候，耶稣讲到，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只有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即这个字起来，在主耶稣的权柄的吩咐之下，可以叫疾病得到医治，亦都可以叫呢人呢从死里复活。除了这两件事件之外，圣经里面另外第三件事件耶稣用这个字起来去将人医治呢，就是有一次呢，有这段经文，马太福音9章6节，有几个人将一个瘫子抬住担架去到耶稣面前，要求他们，即是要求耶稣医治他们的朋友。耶稣就呢即刻跟那个瘫子讲话，你的罪被赦免。当时的在旁的人和犹太人都很震惊，哇，为什么耶稣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而耶稣亦都是后来说，叫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样。这个人就即刻又得着医治。藉着这个字起来，耶稣表明他有权柄去治病，赐予生命和赦罪。所以很简单的一个字，就能够充分表现出主耶稣他那个的能力。神的能力是无穷无尽，而神的能力不在乎他讲什么，是不是很简单两个字，它是可以带来不同的帮助，不同的奇迹。如果这两个字换转是我讲的时候，可能通常没什么作用。其实这两个字我每次都讲，起来，对着我的小孩讲，起来，起床，翻学。但是每次讲完之后都没什么反应的。但是神耶稣讲的时候就很不同，是很有能力，是很不同，但有一样东西这个说话做不到，是什么？将人的心改变。那个38年的瘫子在经历耶稣的医治之后，他的心没有改变。当他拿着那些他的皮褥去走的时候，犹太人见到他这样，就立刻捉住他说，谁给你在安息日里面搬东西的？按照当时的规矩，安息日的条例，人呢是不可以在安息日搬家、搬杂物、搬些东西，所以他那个所睡的床褥，他拿来搬来行走呢都是不行。当时这个瘫子他说，我不知道谁医治我的，是那个医治我的人叫我这样做的。后来当他得知那是耶稣的时候，就通风报信告诉那些犹太人知，是耶稣医治我的。这个的瘫子，后来耶稣说， 你已经被医好了，不要再犯罪。耶稣知道这个瘫子是一个心存不良的人，从他被医治之后他的反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为求自保他会牺牲别人的人，但为求自己可以即是甩烂，不被犹太人去指控他犯了安息日的罪，他宁愿供出是耶稣医好他。是一个不懂感恩而为求自保去牺牲别人的人。 而从他在被医治之前跟耶稣的说话都看见他这些的表现。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奋斗在池边38年，就是等这样东西要痊愈。耶稣这样问好像有些多此一举，但是这个的病人没有直接回答说我要痊愈，他说了一比较长的一个回答。他说先生啊，他称耶稣为先生，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更加快落了去。他的回答在他解释他为什么不得医治的时候，都是将那个的责任去归咎于别人，没有人抬我下去，就算啲水喐嘅时候啲人快过我，佢哋唔可怜我，唔理我，只係顾住自己。呢一个人佢经历到耶稣嘅医治之后，佢个心冇改变。耶稣好有能力，一句说话可以行出各样嘅神迹，但係呢句说话冇将佢个心改变。呢个係一个好多神学家研究嘅问题，点解神唔将我哋嘅心思去改变？点解我哋会犯罪呢？点解神唔可以做我哋唔会犯罪呢？而最好解释就係话，神係将自由赐咗俾人，而同时神係尊重人嘅自由，神唔会用佢能力去将你洗脑咁样呢，将你个心所諗嘅嘢改变。由此可见，我哋人要有成长，要有改变，那个开始要用我们的心开始，即是说我们的心是，即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不愿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追求的时候，算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不断的 去工作，神 的各样的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发生都好，他因着不断的临到都好，我们的心不愿意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改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挺好笑，我觉得有些关系跟这个同一点有些关系。在清朝有一个作者叫做程世爵，他写一本撰写一本书叫做《少林讲记》，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懒虎的故事。讲什么呢？这样从前有个妇人很懒的，屋企里面的所有事情都由丈夫去打理，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乎呢他一天的三餐都是丈夫去为他预备啊，给他吃啊，这样他就什么饭来张口，这样就这么懒啊。有一次他丈夫因为呢工作关系呢被老板要派去一个地方工作5日，离开屋企，那他丈夫就在这里很担心了，跟妻子说，哎，我要离开5日出门啊，这样他老婆就说，哎，那怎么算啊，你走之后谁煮东西给我吃啊。那丈夫想了一个计仔，就是怎么啊，那丈夫呢点了个大饼套了在他的颈上面，然后呢就说你肚饿时候就吃啦，这样是不是很好笑啊，这个饼可以放5日这么久，同埋佢富人唔使飲水㗎喎。你諗下5日之後個丈夫返嚟係咩嘢事發生咗呀？點解佢呀？佢點解死咗呀？大家都好聰明呀，等到5日返嚟之後妻子死了，已經死了3天。而故事講正是这个妇人的嘴边那些饼是被食了，而在他旁边那些后面那些饼是没有过。 即是这个妇人懒到连转下颈去吃都懒，所以就这样饿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安排了很多的帮助在我们身边，搭了路给我们去认识祂，去成长。但我们的心不愿意的话，就好像一个饼套在我们的颈上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吃颈前面那部分，我们不愿意去做多一步，行多一步去追求神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改变。另外一个例子我想到的就是七年前差不多，林书豪的这个 Linsanity 林旋风的事件，当时呢很多人都很震撼，是不是？特别你看篮球那些的弟兄，是不是？一个华裔的NBA 的职业篮球员，他在12年的纽约的尼克队的里面七场的赛事里面呢，帮助尼克队呢连胜七场，将之前那个的败绩呢是完全的扭转过来。跟住他还上了当时时代杂志的封面，哇，成家成行啦，啲人都諗都举住横额啊，整埋啲嘢上埋互联网啊，好多人都喺度高喊呢个Linsanity 嘅口号。林书豪系个基督徒，有好多人话呢七场嘅赛事嘅表现系一个神迹，但系呢个神迹嘅发生。之前他是付上很大代价，大家都知道他是哈佛 的读书，在里面也有打篮球，他读完之后出来没有被 draft， 即是没有被任何球队所即是去揀他去参与他们 的队伍，更加曾经被很多的人去歧视他，但他不放弃，他就算他是要沦落到打 minor league 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他不断地去锻炼自己，保持自己在最佳状态。他深信当他不放弃的时候，神的机会临到，他会有机会完成心愿。因为他相信打这个职业篮球是神给他的使命。结果机会临到，他有机会去发挥他自己。但是在 Linsanity 这件事件之后的两年，林书豪的表现不是理想。当他在尼克队那七场的表现这么震撼之后，尼克队没有继续为他签约，他就加盟了侯斯顿的火箭队。在火箭队的两年里面，他的表现 是自己很不理想。当在很不理想的两年里面，后来14年他有机会去台湾做见证，他这样说，他说神让我看见，就算在我的失败当中，其实我是成功。他对神那种的积极态度没有改变。他说纵然我在季后赛在 playoff 里面做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又或者我再不是先发球员，是后补，或者我那个受欢迎程度是 去到空前的低谷，同时我 在场上面那些表现的统计的数字也都是两年来不断的下跌，但是神用这些一切的事情，这些一切的倒退，慢慢让我去清除很多的偶像，那些是竞逐我的注意力的偶像。神慢慢的将我很多的骄傲，很多很自私的野心和自我中心慢慢的剥落，而只有这些偶像是被清除的时候， 神才可以让我去亲近祂。在这个时候，这些不是真正的成功吗？一个能够去被神使用的人，一个能够在灵命上有成长的人，因为他有个心是不断的愿意去亲近神，去认识神，他相信神，他不会怀疑神的安排，他的际遇，神的能力临到他会发挥，但是神的时间未到的时候，他依然是积极的去等候神，面对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的能力奇迹不可以将我们改变，即是我们的心改变，神可以将我们很多改变，但是我们的心，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想改变，想成长，第一步我们的心要愿意开始。第二点我想讲的，除了是神的能力出人意外之外，神的行事都出人意外。在这两段的记载里面，经历神迹的当事人那个坛子和这个雅鲁的女儿本身的一个另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没有直接间接都好，他们没有向神作出任何要求。那个坛子根本就连耶稣谁都不知道，还是先生这样，耶稣行埋你的时候，耶稣主动地去接近他，问他要不要医治，他本人没有向神向耶稣作过任何祈求。而另外这个的少女一样，他都死鬼了，他病跟着死埋，他都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至少他没有向神去呼求，而只是他的父亲去寻找耶稣，耶稣按住他父亲 的要求去医治他。神很奇妙，神是一个，或者这么说，神除了没有能力之外，神有主见的，神是一个灵，但同时他有人性在里面，他有自己 的思想，有自己的意愿，有自己的行动。在人未祈求之前，神已经有行动。在个坛子未出声之前，主耶稣行埋去接近他。在这个少女病重的时候，甚至乎死了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不可以再向神去呼求的时候，神是按住他父亲的要求，主耶稣去那里去将他从死里复活。神是那位在我们未祈求之前已经有行动的神。而这一样东西，当我们去细心思想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应该很多反省。首先第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感恩应该更加的扩阔。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是怎样的感恩呢？我们是有些祈求之后祈祷，跟着等神回应，啊神回应了，哎，感恩。我们很多时候是惯了有祈求才有感恩，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祈求之前，神不是翘埋双手不做事的。在你祈求之前，神是不断的工作，在我们未求之先，祂已经是不断工作，是不断的施恩典。所以我们的感恩不应该只是围绕我们一些我们已经祈求的事情。圣经说凡事谢恩，凡事不是说所有我们祈求的事情都要谢恩，更加是一些我们未求的东西，一旦我们得到一些的得着啊，或者一些的顺利啊、顺境啊，一些啊，我觉得是一些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些祝福的时候，都应该去感恩，因为那些的事情不应该说是巧合，不应该说是哎，这些是我的 credit， 我的能力，我的功劳，或者是别人的，或者不单止是别人给我的一些的帮助祝福，这些一切背后都是神的工作。 耶稣曾经讲过话，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所以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是从神而来。耶稣更加讲过，他说我父作事到如今我都是，神是不断的工作，去给我们有恩典，有帮助，有祝福。所以你想想，若果在这样的时候，我基督徒的感恩，当我们只是为了我们所求的事感恩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所占我们应该感恩的事情是很少部分，有很多很多很多是我们所不知神做了的事，我们未曾去感恩。同时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我们信徒的成长，不可以只是单靠我们，或者没有这么说，我们不可以只是专注我们自己的操练，而忘记去了解神。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关系。基督教信仰其实是我们同神的关系，但当我们将这段关系去认为是只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即是被 down scale， 即是 去降低为一个信仰的时候，信仰是讲很多教义啊、信条啊、操练啊、我们要怎做怎做怎做才是对啊，才是合乎教导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些我们信徒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其实很很枯燥的。你想想，你回教会是不是只是为了 要做教会要你做的事情，奉献、敬拜、唱歌、翻团契、侍奉，这些教会的要求来的，我要做完它，这样不做不完就不是基督徒，不是会友，这样是不是只是这样？不是，当我们看我们的信仰是一段关系的时候，关系 是两个有生命的主体的互动来的。就是说，除了我要做一个信徒，我要尽上一个信徒的本分，要完成我这些责任之外，其实更加重要就是做一个信徒， 我本身有没有同神，我想说沟通，但是其实更加重要就是我究竟我了不了解神。既然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愿、一个有人性、有所以我所称为有位格的神，意思就是 他是有人性的，他是有感情的，他有他喜好的，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的时候，我和他的关系是应该是有，即其实是跟我和其他人的关系那种的沟通 是相似的。或者有个咁嘅例子啦，一对男女，如果男嘅想追求女嘅，但系男嘅只系咧着重喺佢自己要做啲乜嘢去表现自己嘅时候，啊，我要咧表现自己最靓嗰面啊，成日都扮挫嘅咁样，或者我成日送花俾佢，送礼物俾佢，表示我嘅财富，我嘅慷慨，但佢一味喺度。马咁做嘅时候，但佢从来冇尝试去认识同了解对方嘅话，你觉得佢做呢啲嘢会唔会成功？那个女嘅会唔会开心？那个女嘅会唔会觉得自己系被爱？唔会，关系嘅里边唔系净系对方点样去做啲乜嘢乜嘢乜嘢，而系话究竟。即是觸電是不是所謂，又或者是究竟是不是你那杯茶，即是對方是不是 令到你有感觉，即是神有感觉的。弟兄姊妹，你做过的事是不是触动到神的心意呢？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第13章22节，当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柯那个会堂讲到的时候，他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为什么？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他说大卫是凡事去遵行神的旨意。保罗不是说大卫合神心意，因为他凡事守律法。保罗不是说大卫合神心意，因为他凡事是按犹太人的规条去做，不是。他是按神的心意去做，要去按神的心意，他首先要明白，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而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平，他真的能够将很多事都是想去做，是要去取悦神，让神开心。首先当大卫他被高立的时候，他很年轻就被高立，撒母耳去到他家将他高立做下任的皇帝。但是当他被高立之后，他没有立刻说要去登上宝座，他没有说扫罗你阻住晒你，我都踢埋一边，或者他更加有机会去当他被保罗去扫罗去追杀的时候，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有机会去了结他的生命。他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扫罗是王的一个的受膏者，但是他更加尊重的就是去等候神的时间。他知道他这样做神不会开心，他明白神的心意，说得白一点，他明白神的感受，有些什么做神是开心，有些什么做神是不开心。所以他有个心去令到神开心，所以甚至乎他当他登基之后，当他国势开始稳定之后，他希望为神建圣殿。神没有开声，是他主动希望为神建圣殿，因为他的心里面有神，他想为神做很多事。而在那个时候，神差派先知跟他讲话，因为你双手太多的参与太多战争，流过太多人的血，所以不可以起神的殿。在那个时间他没有坚持，神话点就点。他是一个在心里面有神的人，所以神喜欢大卫。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只是说要做完圣经里面那些规条那些什么样，而很多圣经的教导其实不是应该当规条去守，是一些提醒我们应该去这样做，因为那些东西是神所喜欢的事情。而我们做的时候是应该带着一个去叫神开心的心态去做。另一个例子就是马大，是不是？当耶稣去探他和玛利亚和拉撒路的时候，马大很忙乱地去为耶稣又煮这样煮那样，他做的事是对不对？他按当时的文化习俗，他尽地主之谊去款待耶稣，要耶稣有这个宾至而归 的待遇，对。但他所做的事是不是耶稣当时的心意？他究竟知不知道耶稣想要什么？他未必知道耶稣想要什么，他肯定知道他想耶稣要什么。但两件事很不同，是不是？他想耶稣要什么和耶稣想要什么是很不同。 我哋系的，我哋嘅信仰系我哋想神要啲乜嘢，定系我睇见神想要啲乜嘢，我俾到佢。有时我哋喺信仰里边所追求嘅嘢，其实系想满足我哋自己。啊，当我自信心唔够嘅时候，我希望能够咧藉住侍奉咧，得到更一啲嘅成绩，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又或者是我希望咧，藉住侍奉咧，得到更加多人嘅注意啊，更加多人嘅关心啊，咁样样。当我哋系做呢啲嘢，系为咗自己嘅目的去做嘅时候，呢啲一切嘅事情嘅里边，系冇将神放喺心里边嘅话，可能一切嘅事情嘅里边，并冇将你同神拉近。一个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有感情的神被你冷落的时候，他有什么感受？当你说你是参与教会热心侍奉的时候，但是你跟神是没有那个互动，你不完全是放在他一边，没有了解他的时候，有什么感受？等于你回家，你有个伴侣，你去做很多事家头细务的时候，但你没有跟他沟通，你他想要什么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伴侣有什么感觉？很多这样的关系是离婚收场。究竟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将话语去渴望去认识他、了解他，放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位置？所以接下来这一年，当我们要立志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将认识神、了解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里面。你几耐没看一本属灵书籍？不要说因为、我要侍奉啊，要譬如我要带什么团契，我就要看一本书去装备自己的技巧，不是这样。单求认识神，看一本属灵的书籍，为了去明白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看一本或者看一本宣教士 的自传，明白宣教士怎样去侍奉神，神怎样用他去做他工作，同而去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有什么性情，有什么喜爱，有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事有什么反应。我们几耐，或者你们几耐有没有信主学？更加我们可以有些人，有些弟兄姊妹很有心意，就去读神学课程，进修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我们的神。有很多事我们可以做去认识我们的神。总结来说，神的能力很大。如果你已经觉得生命好像没什么新东西的时候，给神有机会去令你的惊喜，甚至为你绝望的时候，神可以给你有盼望。就算有罪的人，神也都会帮助。那个撒巴尼的坛子是一个不懂感恩、自保而牺牲别人的人。耶稣知道他做完神迹之后他不会有改变，但耶稣依然愿意去帮助他。就算我们几咁污秽、几咁有罪，神依然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应该时常向神感恩。神是那位未求先知的神，他会主动的去帮助我们。但是这些帮助意味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改变呢？不乎我们的心首先会不会愿意去亲近神，去寻求神、渴慕神。今年你更加愿意去了解神吗？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多谢你，你的爱是主动的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是被爱的一群，我们应该去回应你的大爱。求主帮助我们今年的里面更加比往年更加更加的愿意去回应你，寻求你，与你亲近。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跟住是圣餐的时间，我们教会圣餐是欢迎弟兄姊妹，所有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参与领受的。如果你未受洗礼敬请不要参与。除了我们新年会立志是一些我们向前望的事情，也是一个时间我们去看回以往。保罗说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好啦，我们可以省察一下我们究竟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呢？有没有更加进步呢？这样怎样去量度自己灵命成长？一个简单方法就是你数一下你过往一年你所付出的比之前有没有增加。付出的不是只是金钱，可能是时间、爱心，总之是没有回报而单单为对方所牺牲所摆上的东西。因为无条件的牺牲和摆上正是主耶稣的生命。当我们说去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受主耶稣，领受主耶稣的身体，领受主耶稣的血。如果主耶稣没有摆上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受。主耶稣愿意摆上，因为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同时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其中一个爱的条件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单求别人的益处，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所以如果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摆上会跟着增加。究竟我去年所摆上，无论是参与侍奉、服侍别人、时间、金钱各方面，是不是比之前有增加呢？求神帮助我们用以下时间去思想这方面。如果我们是已经停滞不前的时候，求主激励我们为主继续的去成长，继续的去付出，继续的去服侍。让我们以下去安静自己，准备我们的心去领受圣餐。